银娥说，你啥都装在心里，给纠缠上了，总得找个阴阳安置安置呢嘛。萧长福说，不怨他，怨我自己。那年年关跟前儿下了场大雪，我去山上打柴，碰上干部打猎。大雪一封山，干部们就经常来打猎。那时候山上野物多，老憨穿得像个熊瞎子，让干部当野猪给打了。他们就埋在了榆树下，我就隐在丛林中，那伙人没看见我，但我盯下他们了。是镇上的书记带人打猎，他们偷偷把老憨埋了。那书记说，谁说出去谁死，我哪里敢给他伸冤呢？那些人是咱们惹得起的？从老家出来后，我动了邪念，就去找那书记。那书记开始很厉害，说要把我抓了，让我坐牢。我豁出去了，我说你抓了我，关了我，能封了我的嘴，我埋下底线来。他就怕了，每次去都给我钱，还有烟酒。这钱我收了，也一直没花。每年我回去一趟，这些年下来也有4万吧。前年他死了，心脏病。我就想啊，怕是我害了他，我给他心里放事儿了，一直想着给咱们儿子攒着，可后来不敢这样想了，这不是咱的钱，是老憨的命钱。老憨有个儿子，我就想着给老憨的儿子，可这娃自出门打工就没了音讯，家里又再没啥人，这几年呢，我一直打听，找不到嘛。要是找到，我想给他去。就是，你说你，装上派啥用场了？给自己心里装了个事儿吗？这钱呢，你装着，有逼人的事儿就用着，没逼人的事儿就存着。密码，还是你的生日。你啥密码咋都是我的生日啊？萧长福嘿嘿一笑说，家里娃多，我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日。办折子的时候，人家说最好不要用自己的生日、身份证号码、手机号码，我就用你的生日。这世上啊，我想来想去，就知道你的生日嘛。这钱你装着，老憨的儿子叫郑学军，以后要是能找到，你就给那娃去。银娥说，你呢？你咋了？今儿说话古怪的。萧长福笑笑说，喝多了酒吗？正月十五一过，几栋楼要拆，萧长福去工地上干活，补鞋的生意越来越清淡。好在城市建设摊子铺得很开，到处都是拆迁工地。方宏达如今是第三建筑公司的项目经理，萧长福就常去工地干些活。这天，方宏达给萧长福送来一个不锈钢保温杯和一盒茶叶，说，叔啊，泡茶，这年龄了要多喝茶，喝点热茶好。萧长福说，谢谢你啊，方总。方宏达笑了说，叔真会开玩笑，你还叫我方总，跟我还说谢谢，以后啊叫我小方或宏达，要不我可生气来。宏达，问你个事儿。啥事儿？要是工地上出了事儿，你担多大责任呢？我是说，是公司赔，还是谁负责工地谁赔呀？ 啊，那要看具体情况，不过工地出的事儿一般都是公司占大头，个人嘛担点责任。你问这做啥？叔，这话可不吉利啊。我呀有个亲戚在工地上出了事儿。是咱们这城里的工地啊？哪个公司的？我大多数都熟悉，给他们说说能处理好点。不在咱们城里，在南边，远着嘞。哦，那就鞭长莫及了，你让他好好请个律师，请不起有律师志愿者服务团，免费的。六月的一天，肖长福在一堵墙下敲水泥板取钢筋，他摘掉了安全帽。老李说，你戴上戴上，危险得很。肖长福说，这东西戴上压得脑袋整天木愣愣的，像是个西瓜。再说这么热的天儿，你看我头上的汗水。老李说，快把安全帽戴上，要不公司领导看见了，或让路人拍了挂到网上，都要担责任的。肖长福说，没事儿，我透透风就戴上。老李说，你不要在墙下敲啊，到这边来敲，那墙现在失去了靠山，容易倒塌。肖长福说，没事儿的，钢筋拉着嘞，这天晒的，借点阴凉。老李说，你呀还是小心为好。肖长福说，咱这人命贱。命贱也是命嘛。远处的老崔说，哎，要是出了事儿，命贱也能卖个好价钱。老李说，你个崔卵炮，说话不能吉利点啊。肖长福抡着大锤敲墙根一割的混凝土，砸在墙上，墙就迎着肖长福倒了下来，被挖出来时就只剩下一口气儿了。肖长福三天后清醒了过来，拉着银娥的手悄声说，让他们都出去，我有话跟你说。银娥说，你别说话，等好了咱们好好说。肖长福说，不说没时间了，我活不了了，人到死的时候都知道。银娥说，胡说啥嘞，你这不是醒过来了吗？活得好好的，说死了的话。你听我的。其他人出去了，肖长福攒了半天气里说，不出这事儿，我也活不了多久了。
胡说啥嘞，脑子坏了。
肖长福说，
前不久啊，我总觉得肋板下面隐隐作痛，一检查是肺癌，大夫说晚期了，最多一年，最快半年。
银娥呆了，说，
你咋没给我说起过呀？
肖长福说，
给你说有用啊，一个人心里装得下的事儿，让你也装上。
银娥泪水扑簌簌落下来说，
都是我呀，我不该沾你呀，我命太硬了。
肖长福说，
你别这么说，不是你命硬，整日坐在路边儿，汽车尾气尘灰，他们说是尘肺病造成的。
你咋不说呀，总得看看吗？
花那钱做啥，癌症看好的有几个？人都说越看死得越快。
银娥说，
再贵也得看嘛，把疼止了，把心尽了，走了人也就不扯心了。
疼得久了就麻木了，有种阵痛药厉害呀，吃上就不疼了。银娥用指头梳理着萧长福的头发，长叹一声。萧长福说，
你悄悄地知道就行了，不要给人说。这赔偿的事儿啊，我问清楚了，是公司赔，不会让宏达出的。你记着这娃的好就行了，也是没办法。
再次清醒过来，萧长福说，
赔下的钱和攒下的钱，我估摸呀，够买个小门面房。你就买个小门面房，在屋子里卖肉，戴上个口罩。这街上啊，灰尘大的，城里人也觉得卫生。
银娥说，
我还能活多久啊？就那样吧，赔下的钱给他爷吧。
萧长福说，
他爷呀一辈子只会下苦，不会花钱，给他他也拿不住，就让兄弟们掏着花了，一辈子也没得个啥病，哪儿疼了就吃个去疼片儿，花不了几个钱，你每月给记上点儿。
萧长福拉着银娥的手捏着说，
你要好好活着，你死了他们咋办呢？我们都是有福人，死到你前面了，把娃都给你撂下了，他们一个个就像债主一样，你苦啊，日子长拖拖的。
顿了顿又说，
再叫你一回姐吧，谢谢你，你让我没白活。我叫了你几年姐，其实年龄我和赵春兄弟同岁，我就想把自己说小一些，那时候我就喜欢你，才把鞋摊子摆到你肉摊子旁边儿。两个兄弟站的地方是好地方，太贵了，我死了你把我烧了，人烧了呀，就一把灰。你悄悄地在两个兄弟间挖个坑，像叫洋芋一样叫了。我们三个不会打架的。我一辈子啊，没个朋友，活着命苦的盐罐里生蛆，死了却有两个好兄弟，知足嘞。
银娥说，
别说了，我都听累了，我也累了，谢谢你。
萧长福一笑，眼睛闭上了，再没睁开。医院正在搞扩建，方宏达有一间临时办公室。方宏达把银娥叫到办公室说，
婶儿啊，我叔的事儿你提要求吧。
银娥叹口气说，
就依公家处理吧。
方宏达说，
婶儿你放心，
我一定尽我的心。正说着，随着一阵吵闹，扑进来一帮人，就跟方宏达大吵起来。一婆娘扑上去就抓银娥，连踢带打的，被方宏达架开。一个汉子还把一个杯子抓起来摔了，把凳子踢翻了。老耿和老顾说：“
你们要做啥？有事说事儿，撒什么野？”
那婆娘一屁股便坐在地上，嚎哭吼骂开了。狐狸精、二奶、第三者、小三儿，显然这是设计过的。银娥的脸上被抓了几道血印，往出渗血。方宏达把她从屋里拉出来，银娥凄然一笑说：“
你没听他们咋骂我呀？狐狸精、二奶、第三者，都这把年龄了，还小三儿呢。你跟他们说吧，好好说，赶快让他们走人，丢人现眼的。”
方宏达说：“婶儿，这咋回事儿啊？”银娥把萧长福的过去说了。方宏达说：“
婶儿，你别管，回家，我来处理。”“
你别为难啊。”
方宏达进去打量打量几个人，估摸那婆娘该是萧长福的前妻，便说：“
大婶儿。”那婆娘说：“别叫我大婶儿。”“
那该叫什么？这么看来，你们不是来处理事儿了，是来闹事儿的。那你们先闹吧，闹完再说啊。”
说完就往外走。那个汉子扑上来说：“
想走没那么容易。”
说着抓起一个杯子又要摔。方宏达说：“
一个杯子100块，你已经摔了一个了，要还想摔就继续摔。”
汉子迟疑了一下，放下了杯子说：“
哼，别当我们没见过世面，别想蒙混过关，我们也在城里混了多年了。”
方宏达说：“
那你该知道城里人的厉害呀，在城里想跟我玩邪的？”
这时另一个汉子说：“
哎，都先别闹了，听他咋说。”
方宏达打量一眼，加个小黑包，西装革履的，皮鞋擦得贼亮，头发梳得纹丝不乱，想必是个有工作的。婆娘的小儿子说：“
我舅哥是干部，镇上的干部。”
方宏达说：“
啊，介绍一下你的团队吧。”
干部一一介绍，来的人分别是萧长福的前妻及其男人、弟弟、四个儿子。方宏达对坐在地上的婆娘说：“
大婶啊，到吃饭时间了，一起吃饭吧，边吃边说啊。”“
别来那些虚套套，你们想咋了事？”“
哦，饭也不吃了？”“
吃了人家嘴软，拿了人家手短，我们就要钱。”
方宏达说：“
那你说吧。”
婆娘狮子大张口：“100万。”方宏达笑了说：“
哼，国家呀有赔偿标准，你以为你要多少就给你多少啊？”
婆娘说：“
你们把国家买通了，当然给我们说国家有标准。”
方宏达扑的笑了说：“
你有本事也把国家买通了呀。”